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以色列呢，在过去的两天里边呢，举行了大规模的这个罢工和示威啊。据有些报道呢，是说超过50万人在各个城市举行啊，这个为期两天的。但是最后呢，在礼拜一的时候呢，是以色列的最高法院啊，他做了一个裁决，说这个罢工呢是属于政治性质的，而不是就是一般劳工为了自己，比如说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的罢工啊，所以呢，这个是有政治目的的罢工，所以是属于违法的，不能再继续进行了。于是呢，这个罢工就等于是提前结束了，但是声势已经造成了，显示出来在以色列呢，还是有许多人对目前的这个加沙的政策不太满意啊，尤其是他们对这个以色列政府啊，主要是内塔尼亚胡在解救人质方面呢，并不是那么用心啊，并没有用尽所有的这个手段或者是措施来设法把现在还在哈马斯手中的以色列人质解救出来，不满意，于是爆发了这次罢工的行动。
这个行动呢，在国际上引发了种种的讨论，甚至是可以说是争议。很多人在为这个事情的逻辑问题在互相的争吵不休。这个逻辑是什么呢？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哈马斯杀了6个以色列的人质，反而是以色列人要受到谴责呢？他们这个实际发生的是，当这6个人质被杀害了以后，首先就是美国拜登在内，就是说总理内塔尼亚胡对解救人质这方面，对寻求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做得不够，他用了一个字 No 啊。当人们问拜登说你认为以色列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的时候，他就回答了这一个英文字。当6个人质被杀害了以后，英国立刻宣布停止30种向以色列武器出口的执照。接下来，西方的媒体是对以色列的谴责声音大于支持，然后就是以色列的国内。刚才你说50万，我看到还有说70万，
70万，对，我也看到了，
也有说80万的等等，就是大规模的游行。主要的是谴责内塔尼亚胡，说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为了政治上和保守派联盟，不惜牺牲人质。那这个逻辑是什么呢？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就是这些人质实际上是不会被杀害的，如果你去和他谈判的话。否则的话，为什么举这个人质当中6个当中最有名的那个 Hirsch Goldberg Pollen， 他被关了332天。那么他们是说，如果是要杀的话，那第二天就可以杀呀。他为什么关他300多天呢？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你不去营救的话，他结果不会被杀呀，因为事实证明他们是在以色列营救的突击队到达之前被杀害的。那显然就是关押他们的这些人发现来了救兵，那就开枪了，而且是近距离的行刑式的开枪。哎，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的争吵。那么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杀的是6个人质，我怎么没有听人家谴责哈马斯呢？你们这个是什么逻辑呢？为什么不大面积的去谴责他，而且是发动大型的攻势去打击他们，反而是要谴责以色列呢？哎，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发生的情况，就是其实营救它有一定的打赌的成分。他成功了就非常的辉煌，但失败了呢，就会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我们还记得当年卡特不是救人质去了吗？
对
了，派的直升飞机跑到伊朗去准备救人质，他半途不行了啊，半途这个出了事故，尽管飞机根本就没有抵达德黑兰，但是还死了8个美国的解救的人员。这个当时也是一个大事，也是他 在马上啊要投票，在80年嘛，马上是总统大选投票前，他可能想为自己最后来一下啊，就如果成功的解救了人质的话，那这个
顺利当选啊，就
当选。结果没想到这个真的是砸了啊！我不想说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但是他真的是砸了。结果他大败，败到什么程度？美国50个州他只赢了一个，他就是败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以色列发生的这个事情。
对，这个呢，其实主要表明的是一个东西，就是以色列国内啊是有很多人也是反对现在就是把解救人质的事情啊放在旁边的这个政策啊不太满意，因为有很多人，尤其是人质的家属、朋友、亲戚，他们认为说解救人质应该是当务之急，先把人质救出来再说啊，否则的话人质在这个哈马斯手中，这个叫投鼠忌器啊，有很多事情就不好办。但是包括内塔尼亚胡在内的这个保守派或者强硬派呢，他们认为说人质当然是要解救，但是并不是第一目标。我们的第一个目标，首要的目标是要这个消灭哈马斯啊，因为哈马斯即使到今天还一直在说，我们还要对这个以色列。发动像10月7号那样的袭击，而且要不断的发动，所以呢，这个以色列方面是想要消灭这个哈马斯，但是从目前的种种，比如说西方的这个媒体的判断，以及是就是他们内部啊，就是在以色列内部的情报机构的这个说法，也说要想完全消灭哈马斯几乎是不可能的，你除非把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全部杀光，否则的话，哈马斯一定还会存在。因为他就是在这些人里头啊，有可能今天他没有拿起武器，但他思想上是哈马斯，他是支持哈马斯的，所以如果这个巴勒斯坦人再存在，这个民族存在一天，这个哈马斯就会存在一天啊，你不可能完全消灭掉。所以现在在以色列的国内就是分成两派，一派是说解救人质是当务之急，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哪怕哈马斯提出来说你停火，你从我们的这个加沙撤军，你也应该答应，就把先把人带回家里来啊，先把人带回到以色列，这个是这个首要的目标。但是你别忘了，在以色列，保守派和强硬派是占多数的，保守派和强硬派绝对超过50%，所以这次大罢工尽管不管是有50万人、80万人，但实际上更多的人是保守派。你比如说有好多城市，如果市长是保守派的话，他就没有参加这次的罢工，他就没有参加这次的这个就是
示威嘛，
示威的行动。好，所以呢实际上在以色列你看到的是，比如说这个叫哈法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沿海的城市呢，这属于比较自由派的这个城市呢，他们就属于这个人质优先啊，但是在其他的一些保守派的城市里边呢，那当然是消灭哈马斯为优先目的。
所以这一次就引发了人们对这个事情的极度的关注，尤其是这个23岁的美国公民啊，男青年，就是刚才提到的 Hersh Goldberg Paulin。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爸妈在不久以前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还讲话呢。讲得非常的好，
因为他是双重国籍，
对，双重国籍，
美国人，他也是，
对，而且他的爸妈在民主党全国代表的话，专门是讲了他儿子的故事。时间的原因，我们不给大家放录音了啊，在 YouTube 上大家可以看到，但是讲得非常的好，就是讲这个生在我们北加州 Oakland 这个地方的那个孩子，他的父母在讲话的时候专门说，我的儿子的出生地是贺锦丽的出生地啊，就是加州的奥克兰这个地方。他还有两个妹妹，所以他说我，但是他是我们家里唯一的儿子。这个孩子呢，从小喜欢地理啊，家里的房间里啊，到处挂着是地图啊等等。说这个事儿，在他7岁的时候呢，就移民回到了以色列，就在那里生活下来了。当时在音乐节的时候呢，他约了他一个好友，两个人10月7号去以色列南部去参加音乐节，然后这个时候炮弹就落下来了。落下来以后，他跟这个好朋友呢，两个人就躲到了一个5×8的一个防空洞里面。以上说的这些都是他父母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讲的。躲进这个5×8的防空洞里以后呢， 这时候哈马斯的人就来了，来了以后就往里面扔手榴弹。 Pauline 的好朋友啊真的很勇敢，因为这个洞里还关着其他的人啊，不知道不止他们两个人，他就用身子去挡那个手榴弹，挡了七个就弹出去了，但是到第八个的时候被炸死了。他被炸死了以后，这个时候呢 Pauline 就上去了，上去了以后只要从外面扔进了手榴弹他就往外扔，拿着就往外扔，但是其中有一个手榴弹没来得及在他的左手爆炸了，把他的半条胳膊给炸掉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也就瘫掉倒在，倒了以后呢就被抓走，然后放在一个卡车上，还有其他人，所有这些甚至都已经被拍摄下来啊。他的父母说在画面上也都能看到他的那个被炸断的这个手臂等等，然后就被关到了加沙的一个地洞里面，一共是332天。在差不多关在200来天的时候，他还放了一段录影，是大概哈马斯录的吧，那就是说他希望父母放心啊什么之类的，还讲了一些这种话。所以这个人的脸呢、啊、在拯救人质的过程中，在以色列的呼吁解决人质问题中，他的头像是最多的被放出来，哎，长着胡子啊，一个短头发的这么一个男青年。所以他的死，你看他的葬礼，哇，真的是特别大型，
对，
在以色列举行，也是导致了这次大游行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稍待会儿我们再看一看这个人质的营救以及以色列现在的国内的状况。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以色列啊，国内举行这个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还有罢工啊，主要是一个政治诉求，就是反对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某些政策啊，尤其是在这个加沙地带的某些政策。因为这个政策呢就导致至少是有些人认为说这个政策导致于双方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啊没有办法达成一个临时的停火协议，以及把人质完全救回来啊，这个所以呢民众感到特别的不满意。结果昨天呢在这个举行抗议示威之后呢，内塔尼亚胡也在全国的电视上发表了一个长达1个小时的讲话啊。他在讲话当中呢也是为自己的政策辩解啊，他就说第一，现在如果要是继续谈判，立即把这个就是答应哈马斯所提出的条件，把差不多101名，现在估计大概还有101名人质在哈马斯的手中，但是有这个情报部门就是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分析呢，可能其中1/3的人已经死了，也就是说活着的人大概只有六七十人了哈。如果把这些人换回来，答应哈马斯所有的条件，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那不就是说鼓励哈马斯以后你就再逮人再抓人啊，抓了人以后你提出的所有条件我们都要答应啊。他说
是这个逻辑，所以我刚才
说
这里边有这个逻辑问题。
对，他说这个怎么可以他说不能这样做啊，如果这样做的话这不是等于是变相的鼓励哈马斯这么做吗，啊，逮人质杀人质然后你就屈服了，你就向我这个让步了，这是第一他不肯哈。第二呢，其实现在据说双方之间谈判的最终的目的，最终的这个障碍呢是一个叫做费城走廊的这么一个地方。这费城走廊啊是这个以色列的一个 code name 啊，是一个这个它的一个代号吧。这个地区呢实际上是巴勒斯坦和埃及，就在巴勒斯坦的最南边的地方，在埃及这个地方呢就是相互交接接壤的这一个区域啊，就是边境区域呢，他就管它叫做这个费城走廊啊。这个走廊呢，据昨天那个内塔尼亚胡解释了，说这个走廊是哈马斯重新获得武装的一个必要的通道，是哈马斯的叫做恨不得是生命线一样的，像他说是像一个 oxygen， 像一个供氧的系统。如果把这个供氧系统给它切断的话呢，以色列必须要在这个地方驻军呢，切断它的供氧线以后，哈马斯就没有任何可能从埃及这方面走私武器啊什么的进入到这个加沙地带。那这样一来的话，就可以避免10月7号的这个 突袭行动的再次发生啊，他是说，因此以色列强调或者说是坚持必须要在这个地方驻军，但是哈马斯方面是说，你不光是要临时停火，你要把人质全部交换回去的话，你必须还要完全从加沙走廊撤军才行。
而且这个撤军我们以前讲过是永久性的，
嗯，
你不是说等我把人质放了你就回来
了，回来对，
这是不行。所以这个时候这种谈判它必须牵涉到所谓的第三方，就是咱们俩签约得有个证人，就等于是这意思。这个第三方是谁呢？就是美国、卡塔尔、埃及这些国家，他们正在紧锣密鼓的谈判。实际上昨天拜登和贺锦丽已经又开了一次所谓的停火的这种会议，然后据悉是本星期他们会出一个叫做最后的方案，就是这个方案这英文叫 take it or leave it， 就是你要不接受也是他，不接受也是他，就是他了。那我们可以想象所谓的这个最后方案当中一定有部分的条款是以色列没法接受的，这是可以想象的。他不可能说对不对钱都是向着以色列，那这就别谈判了。所以接下来该怎么办？因为内塔尼亚胡他在对美国的方面也是很强硬的，他曾经对拜登说过这是我的国家你别管，他曾经说过这种话，所以他在这方面是很强硬。那么如果所谓美国、卡塔尔、埃及三方提出的这个所谓最后的条件如果还不接受的话，那谈判这个选择就等于没了选项，那么所以这个战争还会继续。这就是为什么刚才说的英国立刻停止30多项武器的批准书或者叫武器的证书，他们说这些武器我再给你以色列的话你会杀死更多的平民等等。然后在游行的队伍当中大家看喊的口号和举的牌子，有一种是什么叫内塔尼亚胡你是杀人犯，哎，你说有意思吧，就是人是哈马斯杀的，但是他这里说内塔尼亚胡你是杀人犯。这个就是一个所谓回到人质解救的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思考这个问题，到底要不要解救人质。因为解救人质它的确非常的冒险啊，1976年6月27号这个事件大家可能已经不记得了。当时呢一个法航的班机200多人飞往巴黎，结果被劫持，劫持到利比亚加了油，后来转飞到乌干达。到了乌干达以后，这个劫持分子把所有的非以色列人全放了，就留下了剩下的全都是以色列的犹太人。然后这个时候就跟以色列谈判，说要求把你们关押的我的武装人员放了。那以色列，这是6月27号啊，以色列说咱们慢慢谈啊，一边谈一边就派了一个特别行动队，这是最精锐的营救解救部队。这个部队的指挥官叫做 Jonathan Netanyahu， 哎，你听这个名字很熟。他就是现在的总理 Benjamin Netanyahu 的哥哥，他去总指挥这次人质解救行动。而那个时候现任的这总理正在哈佛还是麻省理工学院我忘了，正在美国那儿念书呢。这一次的人质解救非常的成功，也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辉煌，原因是后来就被拍成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我在80年代的时候，可能1977年的电影，非常的棒拍的，它就叫做什么霹雳行动啊，还是什么之类，叫 Raid on Entebbe， 就是袭击这个地方，就整个怎么解救怎么策划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作为总指挥 Anthony Ben Netanyahu 却被一个狙击手给打死了，所以内塔尼亚胡的哥哥就是这么死的，当年就是去解救人质的时候，但是人质全都被解救，就是被劫持的那个飞机上的以色列都被营救了。但是你不要忘了慕尼黑奥运会，
对，
以色列运动员被打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里面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人质怎么办，解救了怎么办，成功了是不成功该怎么办。然后现在呢跟哈马斯这个谈判也是，为什么现在哈马斯一看以色列这一次的营救失败了，他现在哈马斯发了一个新的叫做给他的战士的一个指令，他这个指令啊还专门的向全世界公开了，是一张图画的，说你下次再解救人质的话请看这张图，就是一个看押人质的武装人员拿枪对着人质的头，就是你再解救我就一枪崩了，就告诉你你下次你再试图解救吧， 那我这就是我们的办法。实际上，这六个人是被打死，就是这种情况。
对，他们是在地下的一个隧道里边的尽头，被打死的，近距离开枪打死的。
关键呢，就是在这个隧道不远的地方，在几天以前吧，刚成功的救了一个人出来。
对，
所以以色列说咱们再来一次，哎，没想到这次失败了。
对，是在近距离，这个哈马斯的武装人员一看近距离的可能就是这些营救的以色列的精锐部队进来了，他就近距离的把这六个人给打死了。所以现在他们提出来的口号，哈马斯说的就是，如果你再企图营救人质的话，你带回去的只能是尸体。他就是就这么说了哈。所以，整个的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这个。没有任何的软化啊，在这种就是大规模的，不管是抗议也好，是这个罢工也好，实际上，在内塔雅胡和在他的暂时内阁方面呢，基本上没有妥协啊，在这方面他还是比较坚持的。在内阁里边只有一个人是站在罢工这一方，这就是现在的以色列的国防部长，这个 Garland 哈，这个他是大家还记得去年的时候曾经一度他被。内塔雅胡开除的
差一点
啊，对，差一点就提出来要开除，同时提出来要这个进行以色列内部的叫做司法改革。那这当时也是爆发了一个大规模的，也是好几十万人参加的这个抗议示威，
还有加上罢工，但是那次成功了
啊，那次
他就是把国防部长保住了嘛。
第一是把国防部长保住了，第二是他的这个司法改革也推迟了，他宣布。不马上进行了，哎，就不敢进行了。所以呢，当时算是成功了。但是，这个国防部长是留下来了，但是，他跟内塔雅胡是不和谐的。所以在很多的政策方面呢，他实际上是站在这个内塔雅胡的旁，这个另外一边的对立面的。所以这次在解救人质方面呢，他也是说啊，应该重新考虑以色列在这个费城走廊的这个政策。是不是可以考虑不在那儿驻军啊？等等啊，反正他是站在这个内塔雅胡的对立面的。